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一个关于伊朗的事情，因为伊朗的总统呢这个莱西坐的一架直升飞机19号就坠落了。坠落呢这个总统呢就生死不知。那么坠落的地方呢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啊，这个找了，我19号听到这个消息，那么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当时本来19号就礼拜天，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飞机坠落的这个事情，因为收到的情况呢断断续续，那么找了15个钟头没找到，所以呢当时伊朗呢就求这个土耳其帮忙，土耳其呢就派的无人机帮他到这个西部的这个去找，那么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个飞机呢完全呢就烧毁了啊，这个是真正是一个多事的事情。直升飞机的这个位置找到了，但是看见那个空中拍的图呢是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飞机的机身、机舱全部都烧黑了，估计呢这个硬着陆，也就是整个掉下去了，没有人生还。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坠落的地方是在东阿塞拜疆省啊。大家知道阿塞拜疆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啊，它原来是这个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来独立出去叫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呢有一部分地方和这个伊朗是接壤的，那么这一次呢阿塞拜疆和伊朗呢就一起在阿塞拜疆的境内就做了一个水库。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啊，这个伊布拉欣莱西坐的直升飞机呢就是参加这个水库落成典礼，完了以后呢再从这个西北部飞回德黑兰。这个事情呢其实有点蹊跷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去的人很多，坐了3架直升飞机，而那个飞机呢是非常老旧的40多年前的美国的直升飞机。那这个飞机呢本身就不可靠，因为美国对伊朗禁运几十年了，这些飞机的零件都没有。那么你要一个总统坐了一架老旧的直升飞机，又下雨下雪的情况下飞到阿塞拜疆，然后又飞回来，这个完全不合理。因为有3个飞机的人飞过去就掉了这架飞机，那照说你怎么说也应该派一架固定翼的飞机，就派一架正式的飞机，那个呢对于风暴的抵御能力好得多，起码它飞得高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坐直升飞机摇摇摆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又没有找到，找了15个钟头才地找到，所以呢这个消息延迟到现在5月20号，就礼拜一我才能跟大家讲。这个地方呢按照伊朗的讲法呢是在东阿塞拜疆省这个瓦尔扎干地区发生硬着陆的情况。所谓硬着陆呢那就是撞击了，也不好说这个话。那么这次撞击呢还死人死得很厉害，伊朗的总统莱西和外交部长这个阿卜杜拉西扬啊，这两个人都在这个遇难。这个阿卜杜拉西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部长，因为正是他的工作，伊朗呢才和沙特阿拉伯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就是谈了一件大事。那么另外呢还有2个这个省长啊，就也在这个飞机当中这个身亡，就做了2个省长，一个外交部长，一个总统，就一起就掉下去了。这件事情呢这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这架飞机的坠毁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事情有些奇怪了，这个事情怎么会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好多好多人呢就说啊，这个肯定是以色列干的啊。我这里呢就先讲两条。首先第一个，我从所有的常识判断，这个事情不是以色列干的，以色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伊朗的极右派。那么以色列呢，你干他呢没有，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也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人他当不当他还是一个总统，而大家知道伊朗的总统呢是2把手，1把手哈梅内伊是宗教的1把手， 哈梅内伊85岁了，他的想要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个莱西。当然莱西呢，从这个形式上来看是跟哈梅内伊是一致的，第一个非常听话，第二个坚决的反美，坚决的反以色列，坚决的这个强硬派。那么哈梅内伊呢，没有什么道理不选他，但是哈梅内伊呢又很想自己的儿子去当，所以呢，除非哈梅内伊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当，不要你当，但是我又不能把你排除，那就把你干掉。这是一个推测，但这个呢，我觉得跟以色列毫无关系。所以呢，以色列呢也是表态了，以色列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干的啊，因为呢，伊朗的国内呢一说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个国内肯定是赖以色列。不过呢，在伊朗国内呢，倒真没有看见有多少人对这个事情很悲哀啊。那个，因为这个总统呢，对伊朗人来说他并不重要，因为真正的管伊朗的政策是哈梅内伊，哈梅内伊的定下的规矩就是照哈梅内伊干，他这个总统呢，这个是这个挂名的而已，但是他的重要性就是他有可能是哈梅内伊的内定的接班人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大概是这样。以色列呢，这个当然呢，这个也就马上说这个不是我干的。那么也没有什么人说是以色列干的，因为从任何的常识问题来看，以色列不可能参与这件事情。以色列干这件事情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以色列呢，现在跟伊朗呢，上一次打了一大仗，伊朗发射导弹打以色列的本土，以色列发射导弹打伊朗的本土，都是做个样子，就是把那个面子要回来就算了。那以色列没有任何的理由在现在全力以赴打哈马斯的时候又去跟伊朗另外开一条战线，这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今天这个莱西遇难的事情。莱西遇难呢，我今天讲讲这个伊朗的国内，伊朗的国内的一把手呢就是哈梅内伊。大家知道当年推翻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是霍梅尼，霍梅尼的弟子呢就是哈梅内伊。那么在政变以后呢，这个霍梅尼呢就当了这个伊朗的第一领袖，精神领袖，宗教领袖。那么二把手就哈梅尼就担任了伊朗的总统，总统在伊朗是二把手。那么后来呢，这个霍梅尼就卸任了，卸任以后呢就开始呢由这个哈梅尼呢就去当这个一把手，就都是宗教领袖的。霍梅尼后来去世了，那剩下就是哈梅内伊。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哈梅内伊掌控伊朗的政权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43年了。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哈梅内伊今年已经85岁了。最近几年呢都有消息传出了说哈梅内伊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伊朗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传给谁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对以色列也好，对沙特阿拉伯也好，这个传给谁都没有关系，因为传给谁都是这个极右的保守派。温和派就早就干掉了，我等一下说说啊。这个温和派，因为伊朗的这个政权呢比较特别，他呢哈梅内伊掌控有一个叫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呢是个神职人员组成的，那都是教士，都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士，那清一色的这教士，清一色的男人，一共是88个人。但是这个精神的控制伊朗的这个内政的就是专家委员会88个人。那么88个人里面，保守派就完全跟哈梅尼一样，坚决反美，坚决反以色列，坚决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不和的，这个是温和派。温和派呢只有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有一多半分就是这个保守派。那么本来呢两派都有，对于伊朗的政治来说还算是还好一点，就起码有两个不同的声音。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最近呢，哈梅内伊呢就进行政治布局。今年的二月份啊，2024年的二月份，哈梅内伊就说这个换届，88个人里面，那么有35个马上退休， 那不能够参加选举，很多人呢是伊朗的政坛的元老，其实这些人呢都不是保守派，大部分是温和派。哈梅内伊呢就说，为了年轻化，把年纪大的教士赶下去，给年轻人换位，其实就把温和派呢就把它挤出去了，这是一个变化。我们记得伊朗前任的两任总统，上一任叫鲁哈尼，鲁哈尼呢就被赶出了这个88人的专家委员会。这个鲁哈尼呢写了公开信说呢，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去当专家委员会，我本身就是一个铁杆的这个教士，那么我呢是主张伊朗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把我赶出去。他写公开信去说那没用，还是把你赶下来了。那么另外呢也有好多人呢都是温和派的，全部赶出去了。那么当然说大家说，哎，那换就换吧，那没问题了，全部保守派，只要哈梅内伊是保守派，伊朗就不会变。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哈梅内伊的内定的接班人是不是这个摔死的这个莱西。那莱西当然是声誉最高了，在国内呢也讨好啊莱西。但是呢大家我们就讲讲这个哈梅内伊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莫杰塔巴。这个莫杰塔巴呢是这个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是最喜欢的儿子。哈梅内伊呢是非常想这个莫杰塔巴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资格上他怎么比都比不上莱西，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一大堆的这个故事了。那个莫杰塔巴呢我们一般人呢不太熟悉，但是呢莫杰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内外的声望呢也不如这个坐飞机摔死的这个莱西。但是他的家庭背景，他爸爸是哈梅内伊，他的政治野心非常的大，他绝对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伊斯兰的教士。我们记得两任以前的伊朗的总统叫这个内贾德，记得吧，那个长得瘦瘦的内贾德。内贾德是平步青云当选伊朗的总统，谁干的呢？不是哈梅内伊就是莫杰塔巴，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就给他运作神运作。结果呢他手伸得太长了，等到这个内贾德当了伊朗的总统以后，这个莫杰塔巴呢指手画脚，最后呢公开的和伊朗的上两任的这个总统这个内贾德呢发生了很多的矛盾。所以内贾德卸任以后说了很多莫杰塔巴的坏话，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和哈梅内伊呢觉得他的这个小儿子继任自己当伊朗的精神领袖是最可靠的。所以呢这个莫杰塔巴依靠他老爹对于伊朗的政坛的控制，能够把一个人从平步生云去变成了这个总统，这说明力量大。第二个，他严格的控制了伊朗的最极端的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嘛就对外输出革命了，到这个黎巴嫩搞了这个真主党，去支持哈马斯，去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都是革命卫队干的。那么到处搞，力量极强，就是莫杰塔巴作为一个教士，那么他呢对于内贾德他都能够把他拉上去搞下来，都搞他这个心头非常的就过不去，这内贾德就受不了这个莫杰塔巴。所以呢他的权力呢他应该是在总统之上，这莱西呢就变成他当这个精神领袖的一个钉子，那就是这个他老爹要是下台了，他应该是当这个伊朗的一把手的。那么但是莱西作为伊朗保守派的强硬的代表，在伊朗的强硬派当中的声望是非常高的。他呢跟前任的总统不同，不像上面两任的这个总统啊，有些呢还跟这个比方说前任总统鲁哈尼啊，这个内贾德啊都有些意见，和这个哈梅内伊不同还会表达意见。而这个莱西对于哈梅内伊呢是言听计从，坚决执行对以色列的强硬路线，并且呢这个温和派提出的内部改革开放措施他一律全部废除。这个莱西呢是强硬派的代表，那么所以呢如果照常规来说，让莱西下台换上自己的儿子莫杰塔巴，那个政治上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了就是霸王强上弓，就是真的把自己的儿子就顶上去了，做了总统。哈梅内伊如果去世以后，莫杰塔巴呢也很难把位置坐稳，因为民意不服。 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偶然的事情，那就是莱西如果遇上意外，那么就很容易处理了。那么并且呢，还能让以色列当背锅侠。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逻辑上想，这个可能性最大。那么当然呢，这个还有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个和解的这个伊朗外交部长也一起殉难，因为这个外交部长去拉沙特阿拉伯建立关系的话，这也属于温和派，这样的人呢也是眼中钉，如果一起完蛋那多好啊，那这个儿子就可以当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了。那么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呢？我们等50天，因为按照伊朗的宪法，这个副总统是可以上台的。这个现任的副总统啊，这名字叫默克贝尔，那叫做默克贝尔吧，我们译成穆贝尔啊，马哈马德穆贝尔。这个总统呢，这年纪比这个副总统比总统年纪还大，他是1955年生的总统，这个死了的莱西是1960年生的，他还老5岁。但是呢，按照宪法的话呢，这个 Mark Bell 就变成了总统，但是这个时间只有50天，50天之内，伊朗呢就要搞选举，就要选出新一个总统。那么这个新一总统要靠那个88人专家委员会来定，来批准，所以基本上的权力呢就捏在哈梅内伊的手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了。不过我觉得伊朗不管怎么变，他这个极端的反西方反以色列这个绝对是强硬政策，这一点呢我不觉得他们会有任何的变化。当然呢，这个莱西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坐直升飞机掉下来了，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当然那架飞机呢是老旧的不得了了，这是买的美国的飞机，这架飞机呢老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机是60几年的飞机啊，因为美国和这个伊朗的关系不好，所以这架飞机呢就一直就没有零件。这架飞机的生产年号是1968年，我们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在那个时候还没生呢，1968年的是美国的老式的贝尔212飞机，这是伊朗革命爆发以前从美国购买的一批直升飞机，后来呢爆发霍梅尼的革命，这个推翻亲美的巴雷厄国王就被美国制裁了40多年，所以呢这些老式的美式直升飞机呢很难取得正常的设备零件来替换，所以呢妥善度可靠度都非常差，出现了很多事故。安排一把手做这样的天气在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外出，那基本上就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内定的，就是你去死吧，大概就是这样，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了第一段，就讲讲伊朗发生的这个大事情了。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呢有好多的问题啊。最近那个因为。我们到了5月20号，伊朗的总统呢坐飞机摔死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老国王这个5月20号传出消息说病危啊，严重的肺炎。那么老王呢下面呢就有一个王储，但是有几十个儿子，这个未来的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呢现在还不得知之。这都是5月20号发生的事情。5月20号呢，加纳的总统的汽车出行遇到了车祸，撞死了一个人，总统幸亏无事。5月20号呢是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的任期的到期，也就是泽连斯基他就坐满了，他现在呢就应该呢就退下来。所以这些事情呢就一大堆的事情都是在5月20号发生的，这个呢都是很大的事情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段的消息呢就讲讲这个泽连斯基，因为2024年的5月20号就礼拜一，泽连斯基的5年的任期呢就届满。他5年前当总统，当总统的时候没有爆发战争，2019年当到现在2024年就当了5年，当了5年的总统打了800天的仗，打了2年多的仗。你想他这个总统当的也是非常的头疼啊。 那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呢就应该举行总统选举，但是没搞成，3月31号就应该选举，但是呢因为乌克兰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它是因为战时状态，所以呢乌克兰的议会党团就团体的集体签署了一个声明，同意选举在战时状态解除以后至少6个月内进行。那么现在问题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仗还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也就是战时状态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到了5月20号他呢这个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又到了，所以他现在呢遇到一个非常的困难的时候，在戒严令之下乌克兰没有办法举行大选。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关泽连斯基的合法性的问题就不绝于耳。那么在前线俄罗斯军队围攻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又组织了新一波的攻势。那么乌克兰本身呢这个战死的人多，又进行了降低服兵役年龄的限制，最近这两天就开始启动。那么乌克兰也承认呢他的兵力不足，需要更多的人投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情况。我们今天呢稍微用点时间讲讲泽连斯基。我们说泽连斯基呢是一个演员啊，5年以前他当时呢是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当选的，他当时呢就是当选总统，那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呢是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那么他呢当时在演一个政治喜剧叫《人民公仆》，这个《人民公仆》呢这个戏呢是一个讽刺乌克兰的这个腐败的一个戏。他我们知道泽连斯基1978年是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第聂伯是一个河的名字啊，这个第聂伯河，那他所在那个州叫这个彼得罗夫斯克州啊，南长，他出生的城市呢叫克里波洛克，他是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出生的。1978年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读法律，但对法律不感兴趣，毕业以后呢就开始演戏。他们在公元2000年就成立了一个喜剧表演队叫95街区，推出了很多涉及政治议题的喜剧表演。那么波兰人呢从公元2000年一直看到2015年，就看了15年都是他的演戏。2015年呢他出品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在乌克兰的收视率是第一高的，叫《人民公仆》。他在这个戏里面呢演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痛骂乌克兰的政府，呼吁大家反腐败。那么所以呢他后来干脆就搞了一个政党叫人民公仆党，因为那个戏叫人民公仆。那么这个2019年呢他就开始竞选乌克兰的总统，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够选得成功。那么并且呢他在上台演出，那年2019年的春天呢他在剧院里面去演出，非常紧张，因为呢他演出这个戏他又竞选总统，有人呢给剧院打了早些时候打了一个匿名电话，说在剧院里面安装了一个炸弹，你这个戏就不要演了。当时泽连斯基所在的剧院呢就报了警，警察呢就翻这个剧院，就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但是呢建议剧院呢取消演出。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和剧院的管理这个商量以后呢，说既然没有发现炸弹就照样演出，所以呢就公演了。那么公演呢他继续演的这个喜剧表演，那么没有想到自己能竞选成功，不过投个表，当然他自己也没有做什么政治宣传，他就是演他这个戏。这个戏呢《人民公仆》是个电视连续剧，看的人很多，在里面呢就是反腐，那讲了很多这个事情。那么但是乌克兰经历了几任的这个总统啊，都是嘴巴讲得漂亮，从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和搞了顿巴斯的分离，都在讲要收回克里米亚半岛，要收回顿巴斯，没有一个政治的建制派的领导人能做出什么事情。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泽连斯基虽然是个喜剧演员，但是他讲话呢接地气，所以呢在投票的时候呢，乌克兰很多人呢就希望呢把这个喜剧当中的这个反腐的这个人物干脆就当总统，就投了他的票。结果呢这个2019年的这个竞选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当选了总统，得票之率高到令人难以想象，73%， 100个人有73个人投他，你想他多成功啊，这个波罗申科呢就下台了。所以呢，很多人说他就是带着这一个地缘政治的焦点人物就跃入了未知数。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他上来当了总统，他没有经验呢，并且他上台以后呢，有很多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 Donald Trump 就是要调查拜登父子的电话，因为当时 Joe Biden 的儿子这个在乌克兰的一家国营公司当董事，一年给他好几多万美元，所以呢，当时呢 Donald Trump 要搞垮这个 Joe Biden， 就打电话给泽连斯基，要他呢就把 Joe Biden 的儿子和 Joe Biden 的电话要这个录音记录要公开。结果呢 Donald Trump 打了这个电话，这个录音呢又被美国的这个记者呢收到了，又爆出来。泽连斯基当然任何事情没有承诺，但是你跟美国的总统勾结去搞现任美国总统，这是个大事情。所以呢他自己上了台，就让乌克兰卷入了美国国内内政的纠纷当中。你看他压力多大，他想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来呢，他解雇了多名这个重要的政府人士啊，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后来呢，没隔多久，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乌克兰呢本身就脆弱的经济就进一步陷入了衰退，所以呢，连他的人民公仆党在地方选举当中也失利了。所以呢，他到2021年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很多人呢都不支持他，大概乌克兰有一半的人不支持泽连斯基。但是突然间到2022年的2月24号，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呢，这个美国一直在警告泽连斯基，直接派人跟他说俄罗斯马上要打了，俄罗斯马上要打了。泽连斯基呢，他自己自觉地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打乌克兰，嘴巴说说吓人，美国说我们的卫星侦察到，我们的这个间谍也侦察到俄罗斯真的会打。那么泽连斯基到俄罗斯开打前的几个钟头都不相信俄罗斯会打，结果俄罗斯就真打了，并且直接打基辅。那么当时乌克兰政府的有些政府的官员都已经收拾好行李，战争一打就开车逃离了。2022年的2月26号，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面发表了自己在基辅街头拍摄的视频，说我要保护自己的国家，我要和自己国家同时存在，荣耀归于乌克兰。他跟西方盟友跟美国总统打电话的说，你可能是最后一次看着我活着，可能下一次我就死了。就这样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这一点呢对乌克兰的意义很重大。好多谣言说他逃离乌克兰，结果呢他一直就待在乌克兰就没有走，所以呢这个就慢慢的得到乌克兰的民众的支持了。他呢这个非常固执，他非常自信，这个有些人说他不讲政治，勇敢到不计后果，在俄罗斯包围的城市他去战线的第一线啊，戴了一个头盔就去观战，非常不在乎。那么并且呢他把自己的这种愤怒这种忍性都向世界表达，这个呢大家说他是演员，其实这可能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呢到了2023年的2月份，在俄罗斯乌克兰争打了一年以后，这个已经有 60% 的乌克兰人非常认可泽连斯基在战争中的行动，所以一下就反过来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乌克兰在2023年的夏季的反攻没有成功。那么这个当时很多盟国呢对乌克兰的反攻是抱有期望的啊，这个乌克兰呢宣布反攻，但是呢乌克兰虽然在克里米亚频繁的打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基本上就撤出了萨瓦斯托波尔，但是呢俄罗斯呢在前线快速的修好了完备的防线和地雷区，乌克兰在陆上的进攻在2023年的夏季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到了秋冬两季乌克兰军队已经转攻为守。所以呢这种西方呢对他有些失望，说你哎呦给了这么多武器你没有一次把它端下来，加上呢这个十月份哈马斯就攻击以色列，那么西方的注意力一下就转到了中东。 所以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呢就开始下跌。2022年的12月份，他的支持率是84%，到了2023年的10月份，他的支持率只有62%。那么当然，他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和乌克兰的总司令官，这个扎卢西内。扎卢西内呢，他呢是这个。支持率很高，88%的支持率。扎卢西内在接受西方媒体的时候呢，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互相进攻了，在前线呢就陷入了阵地战，就大家挖壕沟放地雷，就没有办法前进，就变成了僵局。那么这个讲话，扎卢西内的讲话呢，应该说就比较悲观。所以呢，泽连斯基又批评了说，乌克兰没有说我们在阵地战。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换帅了，他最终把扎卢西内就解职了，把他调到作为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并且对乌克兰的高层的军人呢进行了多项的人事的调整。那么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就去改变了。当然这个呢对泽连斯基自己本身的支持率呢也有所牵连，但我估计扎卢西内呢，这个他讲的是真话，阵地战。这个泽连斯基呢也是考虑到实际的情况，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对外界说乌克兰打不动了，因为你说打不动的西方的资源就更少，而这个国内的民众也会更加的不满。但是乌克兰毕竟它不是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已经打了800多天了，要扛也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泽连斯基。当然现在有一个讲法说，泽连斯基呢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剧本，还是把他当一个演员了。他说这个他在过去的2年的这个剧本是非常成功的，得到世界的支持，他现在呢需要一个新的剧本啊，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太清楚，大家呢可以自己判断。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